就我们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这个崇拜哈。我们崇拜是虽然是在线上崇拜，但是有圣灵跟我们同在，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深入哈。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好久不见。这好久不见其实是陈牧师给我的灵感啊。陈牧师说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些是好久不见了，因为其实就是在线上见面，有的时候也不方便来到现场，那么就很久不见了。我们感谢主，神给我们一些现代的一些科技，帮助我们克服一些疫病的困难。但是呢有一些古老的传统的做法呢，我们还是需要有的。神既把我们造成这个样子，就是说我们是有肉身的，我们的肉身就有它的作用，就有它的美好的作用。我们好久不见，这是中文说的，好久没有看见你。那么我们等一下会讲，我们重点还在好久没有看见你的面貌啊，没有看见你的脸。好久不见，好久不听，好久不闻，好久不吃，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真正灵里的交通，主里的交通，但是我们也需要有面对面见面的时候。不管是教会，是夫妻，是朋友，是邻居，我们都需要有这个实体的交通。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有一些经文跟各位先分享一下啊。创世纪48章11节，以色列就是雅各哈，雅各对约瑟就是他最爱的孩子说，我想不到得见你。我们看到和合本的翻译是，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我刚刚说了，希伯来人他们很喜欢强调，不是见你，不是见到你，是见到你的面啊，见到你的脸。我觉得实质上可能有那个眼睛看到眼睛的时候这种交流，我想不到能够看到你的脸，看到你的眼。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那么这是雅各的高兴啊，本来我以为是生离死别了，永远看不到了，现在又看到了，而且是看到你的脸。那相反的一个话呢，就在《使徒行传》20章37节，那是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分别的讲话，分离的讲话。那么众人就痛哭，保罗讲完大家痛哭，抱着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啊，再见不到了。通常死前的分讲话也是最后要分开了，再见不到了。那么现在呢，疫情使我们彼此有些远离，这个不好啊。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想办法能够在疫情中靠着圣灵的大能仍然能克服困难。但是我们彼此之间不管在不在疫情中，我们都需要有适度的这个见面的接触啊。在哥林多前书7章5节，保罗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啊，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这个圣经是非常实际的，那么这么露骨的话保罗也讲，而且是提醒他们，这个夫妻中间的关系呢，是不是只是恩爱不恩爱，甚至是亏负不亏负啊？你不能够亏负对方，包括在任何一方面。如果双方都同意为了要专心祷告可以暂时分房。然后保罗说以后还要同房，你不能说一直专心祷告这是非常稀奇的事啊。专心祷告嘛，越多越好，但是他说撒旦会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就是我们的 肉体生理的合理的需要和合理的发挥，我们需要注意哈。那我们今天特别强调是跟人跟教会弟兄姐妹的面对面的交通，以及我们跟神面对面的交通。哎呀，这稀奇了，我们跟神可以面对面吗？神根本看不到，神的面在哪里呢？但圣经很强调这一点，我们也马上会讲到哈。大卫跟他的儿子亚沙龙也有过这种痛苦，就是不能得到面对面的交通。这不只是痛苦，这会把双方的感情恶化，而且最后反目成仇啊。撒母耳记下13:3-9讲到大卫的长子暗嫩被他的弟弟亚沙龙杀掉了以后，这件事情我们不去谈他了。就大卫的宫廷里面很悲惨啊，因为大卫自己的失德以及他的妻妾太多，这些同父异母的兄弟呢互相残杀的很多啊。那么暗嫩因为强奸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那么塔玛的同父同母的哥哥亚沙龙就报仇了，把暗嫩杀了。那么大卫很喜欢自己的孩子，即使是暗嫩也喜欢，心里很生气。那么但是过了一阵子他得了安慰，就是没有那么悲伤了。圣经上讲他就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切切想念。是这样的啊，亚沙龙把哥哥杀了以后就逃到妈妈的家里去了。逃到妈妈家里去了，那么有几年的时间，后来亚沙龙很想大卫很想亚沙龙，那么他的元帅约押呢就让这个父子重新见面了。但是当亚沙龙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说了一句话，叫他回家，叫他回自己的家，不要见我的面。就是虽然他很爱亚沙龙，是他的儿子，但这个儿子把另外一个儿子杀了，虽然另外一个儿子不如亚沙龙这么条件好，但是他还是也是觉得亚沙龙做得很过分，所以想到就生气，说不要见我的面。他回家了，回耶路撒冷2年了，没有见王的面。各位，我们说这个话啊，就是人间很多悲剧。亚沙龙杀了自己的哥哥，这是悲剧。这个悲剧里面，大卫自己也有错。这是悲剧已经有了，我们不能够让那个悲剧继续扩大和恶化下去。那为什么我们会让它扩大或恶化下去？因为不要让它扩大，不要让它恶化下去，要花一点力气。有时候那个力气我们实在不想花。亚沙龙，我的儿子。大卫那句话哈，也是一本小说的名字。哦，亚沙龙啊，亚沙龙，我儿亚沙龙啊。就是亚沙龙死的时候，大卫这样哭喊。他是很喜欢亚沙龙，但是他又气亚沙龙，把人家接回来了，让人家回来了，可是说不要见面。这很尴尬，这不但很尴尬，我们说的严重一点，这造成亚沙龙后来的心理变态，反父亲，反倒要杀掉他。他2年没有见王的面，然后亚沙龙后来想办法了，也是透过约押说，我现在回来2年没有见到王，我如果有罪就让王杀我吧，如果我回来他不见我，不如不回来。那么他们就见了面，但这个见面呢有一点勉强，因为这件事情需要大卫采取主动。第一个他是父亲，第二个是他需要来跟亚沙龙和好，他需要，因为他是 你说他是受害者，亚沙龙是做错的人，没有错。但在这种双方有嫌隙的事上，常常是需要被害人对那个害人的人施出善意，这我们基督徒要小心，因为这是很难背的十字架，很重的。但是大卫迟迟没有做这个事，最后做了这件事情，双方是亲吻了，双方是拥抱了，但是似乎是一个形式上走过场，不够理想啊。那么后来亚沙龙造反啊等等，那都是叫人难以叫人厌倦叹息的事情。好，人和人之间，人和上帝之间，我们不能太久说好久不见了。如果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关系，就应该有各种不同程度的相见。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最少应该一周有一次见面的时候，即便是在教会里面远远的打个招呼点个头，我觉得也希望能够有啊。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希伯来书10:25说的，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这个不可停止聚会，注意他不是说不可停止祷告，他也不，我们当然不能停止祷告了，他也不是说不可停止赞美，不可停止认罪。如果我们跟神必须有一个不断的关系，总是在他面前祷告赞美感谢祈求认罪，那么他不必讲这一句不可停止聚会，他就讲不可停止祷告就好了，圣经也有这样的提醒。但是不可停止聚会跟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都是不可以做的事，你不可以停止聚会。你说我跟神都有亲密的交通，我每个主日都打开圣经跪在神的面前 读他的话语，跟他祷告半个小时，我们有非常好的交通，很好。但是那是没有停止祷告，没有停止亲近神。主是说不可停止聚会，我们停止聚会有的时候是对牧师不满，我们停止聚会有的时候是对教会不满，我们停止聚会有的时候是对其中的，多半是对其中的人不满。这个很正常，这从古到今，从旧约到新约都充满了这个现象，有的时候也非常难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我刚刚说了，这次疫情造成的情形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合理的停止聚会的理由了。我们还不可聚会了，政府还说如果你们聚会要取缔你们了，因为有疫情。好，我们不去谈政府取缔我们的这个聚会的事情，我们只在说有这个现象，所以我们就停止了聚会。我们停止聚会，我们借着 Zoom， 我们借着 Live Stream 这些现场直播的办法，我们仍然跟大家一起敬拜赞美祷告。我怕最不好的是撒旦攻击我们，不知不觉的借着疫情，我们可以一个人都没有生病，可是我们就慢慢养成一个习惯，我们停止聚会了。我们还会安慰我们自己，我们有聚会啊，我们是在荧幕前面聚会。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人受造物永远有这个受造物有着肉身的一个特质，我们需要用我们的肉眼，一般人啊，如果你是盲者那是另外一个，也仍然需要，盲者有的时候也需要用手去摸你的脸接触你，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接触。神不需要，神是灵不需要，但是我们人需要，我们人不但需要，连三位一体第二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肯定这件事。 你看约翰一书第一章讲的，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啊，就是我们怎么的，我们怎么的，我们亲眼见过，亲耳听过，亲手摸过。亲手摸过，你当然也想到，我们就想到多马，除非我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这个钉痕，我不相信。就是耶稣的钉痕，耶稣的伤痕，耶稣肉身，这个很稀奇，居然也是到永远的。他在道成肉身以前没有肉身，道成肉身以后就永远有肉身。他在上十字架之前没有钉痕，他上十字架之后就永远有钉痕。这是一个上帝创造肉身特别有的现象，而且我们也常常是需要借着这些东西，我们能够有更深的关系和来往。美国的小说家奥亨利写过，他一些短篇都非常的动人了、啊。他写过一篇，这个好几篇，有一篇就是讲到说，一个男孩子从乡下到纽约市里面租那个公寓，一方面找工作，一方面找他前一阵来到纽约找工作的女朋友，他都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找到。那么他后来是自杀了，他这个自杀前的时候，他在那个公寓，他躺在床上，他突然闻到一个味道，然后他就跳起来说他在这里，翻箱倒柜找，没有找到，当然没有找到，就后来又把煤气打开了。他闻到什么？他闻到他女朋友香水的味道，就那个写的非常生动。他说他在这里。我们的嗅觉，我们的触觉，我们上帝所造给我们的每一个东西都在这个世界上，甚至跟我们永恒的主有关系。这我们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手摸到的那个生命之道，各位，我们跟主会有这样的关系，跟不同的人有不同程度的亲密的程度，但是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有在主日的时候一个实体的交通或交谈啊。那么实体的交通和交谈，当然我们目前也不能指望什么更多的，但是除了我们需要有这种实体的交通和交谈，而且是造就性的，而且是彼此帮助的，这个彼此帮助的就在这种面对面的交谈。那这面对面交谈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啊，好久不见，有的时候是疫情，有的时候什么种种的原因，但是我们能够见面，能够有沟通，能够有合理的合宜的，包括彼此带导彼此鼓励的这种关系，那是非常好的。我们甚至也希望我们在彼此的见面面对面交通交谈的时候，我们有长进，这一点好像还不太多，那我希望能够发挥一点的，就是我们希望要有啊，这要有。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讲起，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就这句话其实就简单的讲，就是躲避耶和华。他们听到耶和华来了，他们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很害羞，就躲起来了，就讲躲起来了。可是希伯来人就加了一个躲避耶和华的面，他的面，他的脸，我不要他看到我，我不要他的脸看到我。那么后来这个躲避耶和华的面，躲避耶和华的脸，我再说啊，就是当圣经讲到说见到耶和华， 躲避耶和华，远离耶和华，都可以把它加成见到耶和华的面，远离耶和华的面，就是你可以加那个，不只是躲避这个神，而且是他的脸。连该隐都这样说，创世纪四章十三节，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该隐的刑罚是什么呢？就是流放。其实这不是很严重的，他是杀人者，他所应该受到的处罚是死亡。神没有杀他，神也不准人杀他，神只是让他流放，流离飘荡在地上。但是该隐讲了，创世纪四章十四节，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的面，看不到你的脸，我漂流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你看到没有，这是古老的话，但是非常真实。我也劝弟兄姐妹，劝不信主的朋友，人如果离开了上帝，远离了上帝，我们基本上是恐惧的。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上帝的慈爱手中，我们是恐惧的。该隐怎么会说凡遇见的我的必杀我？我听过好多这样的问题。那个世界上康姆斯只有几个人呢？亚当夏娃、该隐亚伯，还有最多他们的两个妻子，六个人。现在亚伯已经死掉了，其他都是他亲人，不是他妻子就是他父母，他怕人家杀他什么？我觉得非常会怕。他如果可以出其不意的在自己血肉自己的兄弟手上下手，推己及人嘛，他会想到我跟太太吵架了会不会被他杀，我跟父母吵架会不会被他杀。他该隐到后来有一种恐慌症，这种恐慌症就是他觉得遇见我的就会杀我。那么耶和华就给了该隐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这个该隐的记号不知道是什么，历史里的好多人在那猜，不过总之这是一个记号，这记号应该也是恐怖的，让人不敢杀他。然后创世纪四章十六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你从这一段经文里你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始祖堕落以后，也就是一直到我们今天我们的状况，我们的子孙的状况，一直到主再来之前，堕落的人、罪人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人在躲避神，或者人在躲避神的面。这是创世纪三章七节。我们犯罪以后的罪性一个特点就是躲避耶和华的面。各位基督徒，当我们不想读经、不想祷告、不想亲近主、不想到教会，当我们心有任何远离主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罪性又发作了，躲避神的面。原来没有犯罪的时候，我想他们夫妻每天听到耶和华的声音，他们都想迎接耶和华，或者迎接耶和华的面。当人犯罪了以后，心不安了，对圣洁良善的神不喜欢了，就要躲避。但是很矛盾的哈，所有的人，罪人都躲避耶和华的面，又不想离开耶和华的面，这就是该隐啊。创世纪四章十四节，如今你赶逐我，以致不见你的面，该隐受不了不见主的面了。那么，但是我们就在魔鬼的引诱之下，常常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我们的上帝。嗯，我们常常是得罪了我们的主，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上帝。那么，下面我们看创世纪 第三十二章，创世纪三十二章，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雅各欺骗了他哥哥，骗到了长子的名分，骗到了父亲的祝福，哥哥非常愤怒，要杀他，他就逃走了，逃到舅舅那里，逃了二十年。二十年，神非常怜悯他，恩待他，让他在不可能的地方成为一个大富翁。就是逃到他舅舅拉班那里，不可能，就是拉班是非常小气、非常奸诈的，但是神帮助了雅各，让雅各成家立业、兴家立业，而且有非常丰富的，成了一个大有钱的畜牧者。那么他回来，耶和华叫他回来，他回来的时候，他到底会想，他说二十年前我逃离我的家，逃离这里是因为哥哥要杀我，二十年后哥哥还气我不气我？那他就派人去打听一下，见他哥哥。那么人家就说，哦，你哥哥面向你而来，带着四百人面向你而来，没有问安的话，没有说哦，我弟弟回来了，跟他讲我会接风，跟他讲我会请他吃饭，没有，没有，没有说欢迎，没有说任何的话，就带着四百人不讲话就过来了。雅各就怕，哎呦，看起来他还是很愤怒，他非常的愤怒，于是雅各就非常有智慧的，把他的送给哥哥礼物分成三批，啊，第一批牲畜。在最前面吩咐人说，你看到我哥哥，我哥说这是谁的牛羊，你就说是雅各要送给他哥哥以扫的，他主人以扫的，这消他的气，消他的气走了一下，他又生气了，就碰到第二批说同样的话，再碰到第三批也说同样的话。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节，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三批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这里其实有更深的意思，我们的列祖，我们自己在内，我刚刚说了，我们的罪行都叫我们不喜欢见耶和华的面，躲避耶和华的面，躲避那个慈爱怜悯恩待我们的面。我们不但躲避他的面，如果我们要继续说下去，我们去寻求他以外的面，寻求偶像的面，寻求受造物的面，寻求偶像，惹他愤怒，惹他愤怒，圣经就有这种相反的两个强烈的对比。有的时候见到耶和华的面是那么恐怖可怕的，因为耶和华对我们怒目相看。另外见到耶和华的面是欢喜快乐幸福无比的，甚至这是我们的福气，清心人的福气，他们必得见神。就见到神的面，见到神喜悦我们的面，那是人生最快乐的事。见到神那个愤怒的脸，那是最可怕的事。你说神有愤怒的脸啊？有很多啊，譬如说以色列人下红海，埃及人也跟着下红海，圣经上讲埃及人下红海，神让云雾在以色列和埃及中间形成一个障碍，埃及人就不能够过来直接抓以色列人，他们就在那个海里面，也在这个浓厚的云雾里面。然后说耶和华向埃及人观看，这我记得应该是创世纪第二次的耶和华观看人，而且我们看他应该是怒目观看。第一次是亚伯拉罕送神往索多玛俄摩拉去， 圣经上讲到耶和华观看所多玛和摩拉，我相信那个观看就是充满了愤怒，看到那个城的罪恶，那个城的下流，那个城的得罪上帝，上帝就愤怒。因此传统上有这种讲法，就是看到上帝的愤怒，看到上帝愤怒的脸面，那是最恐怖的事。看到上帝慈爱欢迎我们的脸目，那是最快乐的事。这位各位，我们大概都有这种经验嘛，就是看人的脸色，这本身不太好。看人的脸色本身不太好，就是怕人家的脸色不好看。但这个脸色不好看真的好奇怪，我想我们人才有这种本事，脸上的颜色有什么，有一些不好居然叫人吓得这个样子，脸上很和颜悦色居然叫人快乐的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的神他的脸面和蔼可亲的时候真是非常好，凶恶的时候非常坏。雅各呢，在创世纪32:30，他要过河之前，他先有这样的安排，然后我先用礼物解他的恨，然后他再见，然后见他的面，或者他会容纳我。各位，然后你记得发生什么事了？雅各就在聘努伊勒那里跟耶和华摔跤，跟神摔跤，摔跤完了神还输了，还祝福了他，神就走了。那么雅各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聘努伊勒，聘努伊勒的意思就是神的面，神的脸。我面对面，这翻得很好，就是我的脸看到了上帝的脸，我的性命仍得保全。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不可能的事，我是一个诡诈狡猾的人，但是上帝不仅赐福了我，这20年赐福了我，而且上帝保全了我的性命，最后还祝福了我，我见了神的面，我的性命仍得保全。这个我们就说神了，因为圣经是这样讲，这个神秘的人物就是神，他跟雅各摔跤而且输了，而且祝福了。雅各说，我见到了神，我的命仍得保全。这个神是谁？当然是耶和华。可是如果你看创世纪作者的写法的话，这个神秘跟雅各摔跤的这个神，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以扫啊。为什么？因为创世纪33:10，雅各见了以扫以后，可能那三批礼物发生了果效，也可能雅各最后非常卑微的态度发生了果效，那么以扫就跟他和好了。那么以扫说，你这些礼物是干嘛的？雅各说，送你的。他以扫说，不用了不用了。雅各赶快说，不不不不，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你看下面这句话，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我。我昨天晚上跟神摔跤，我跟他面对面，他没有杀我，今天我见到你好像见到神一样，我够满足了。雅各讲的这番话叫我们可以想象雅各要见他哥哥之前是多么的恐惧。但是我不去强调说，我们见到人，比如说老板是不是要开除我了，或者说见到重要的人，但是他对我不满意，我多害怕。我们现在不去讲这个，我们去讲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神的面，我们对见到神 我们有没有很渴慕或者很害怕？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两个都缺少，我们很没有很渴慕想要见到神的面，可能十个有九个基督徒还说我还不知道什么叫见到神的面呢。我们也不会觉得很怕见到神的面，因为就跟刚刚讲的一样，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见神的面，我们很淡，非常的淡。但是我就用人间的这个例子，你看雅各怕以扫可以怕到一个地步，我看到你就像看到神的脸一样，哦，幸好我的礼物消除了你的愤怒，我是骗过你，我是对你不起，希望这批礼物消除你的怒气。各位你知道吗，在旧约的时候这个观念一再用在以色列人跟耶和华的关系上，他们有赎罪祭、赎愆祭，甚至燔祭，多多少少都跟罪有关系的。他们有个特别的赎罪日，以色列人可以说他们天天活在上帝愤怒的阴影之下。上帝不愤怒的，上帝爱人的，但是因为人的罪恶，以色列人就天天活在上帝的愤怒下，就跟在旷野的四十年一样。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很可怕。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神，当人远离他的时候，神是怒目看他的，就好像埃及的军队在红海里一样，耶和华观看埃及人，埃及人就吓死了。人间好，以扫雅各是这样，那么约瑟和他兄弟也有这一段，创世纪十四章二十三节，这是犹大回忆了。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这个时候再见我的面就是一个殊荣，一个宠爱，一个恩典，你们再看不到我的脸了，我拒绝被你们看了，那你们就惨了。你们应该要让我心情愉快一点，把你们的小兄弟带来，你们就能够见我的面。这个时候各位弟兄姐妹应该可以想得到了，你们得再见我的面，就会得到我给你们的一切的恩宠。那么这是约瑟对他兄弟讲的话。后来约瑟去派车子接他爸爸以色列，以色列也说了一句话，创世纪四十五章二十八节，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哎，这点我真的觉得犹太人跟我们华人的文化好像啊，还是想见一面。那么然后就是我们刚看过的创世纪四十八章十一节，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其实当然也可以加上儿子的面，但是就是儿子，我见到了你的面，又见到你的儿子，神给我非常多的恩典和慈爱，神也让我能够在这些人，在我的儿女，在法老眼前蒙恩。各位，这里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跟神和好，我们跟神和好，我们想要见神的面，神想要见我们的面，我们不想躲他。各位，你就想，你躲神的时候跟你躲人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很像的。你躲人的时候，那个人从这边来你就绕一圈，你见他你不会少一块肉的，你跟他点个头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你就不想嘛，你就厌恶嘛，就讨厌，我不想看到。那你喜欢的人你看到，你赶快跑过去，就是想要见他的面。我们跟神希望是我们想要见他，那又是一样，我们想要见他，我们就 有福了，我们清心，因为你想要见他实在不需要别的，你需要，你想要见他就是你渴慕他嘛。我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想要看到你的慈爱、怜悯、恩典。但是我们是罪人，我们总是讲到我们是罪人，所以神对我们也有这种矛盾的想法。神对我们所有的罪人都有那种愤怒，那种愤怒是我们从创世纪就看到的。当人发现他在跟耶和华甚至耶和华的使者讲话的时候，他就说祸灾我灭亡了，我看到耶和华了。不要说别人了，连亚伦啊，连大祭司啊，他们如果要见神的时候，各位，这是象征性的，我马上要讲，这是象征性的，但这个象征性又非常真实。就是大祭司一年有一次是他最重要的时候，这一年一次他穿上大祭司的袍子，他进到至圣所，一年只有这一次哦，就是象征性的，他一年有一次他真的看到了上帝，他在上帝面前替以色列人赎罪。如果他在看到上帝替以色列人赎罪这件事上完成了任务，也就是他进去出来没死，哦，以色列人非常高兴，因为今年就不在神的震怒之下了。亚伦要进去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是神吩咐他进去的。当他进到至圣所的时候，他要做好几件事。第一件事，他要用血弹在那个施恩座前。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不要杀我，你看这些血已经有羊替我死了，照你的吩咐我一定要来，照你的吩咐我不能不来你面前，但是我是污秽的，你会消灭我这个罪人的，但是照你的吩咐，照你的办法，我已经有羊替我死了，你看这是他的血。这第一个。亚伦还要做的一件事，或者是后来大祭司一年一次都要做的，在他最荣耀的日子，任何人都不能，其他的王啊先知都不能，只有他能够穿上大祭司道袍进到神面前，因为这是神的规定，即使是神的规定他也不能进去，因为他是污秽的人，神会杀掉他这个罪人，赶快把血弹出去。你知道我是照你的意思。第二个非常好玩的，亚伦要把一捧香丢在香炉里面，一丢在香炉里面，轰，那是一间小房间，香丢在香炉里立刻就烟雾弥漫，什么都看不见。圣经上说他把香丢在香炉里，烟雾弥漫，免得他死亡。什么意思？就是上帝在那打瞌睡，如果突然看到亚伦进来了，哇，你这个大胆闯白虎堂啊，杀掉了，上帝突然醒来了，看到你来了，你就完蛋了，所以你赶快烟雾弥漫，让上帝看不到你。各位，神怎么会看不到你吗？神怎么会被烟雾弥漫看不到你？这是一个形容，这提醒亚伦我们多么污秽。还有第三件事，出埃及记28章35节，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着袍子，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这是什么意思啊？各位，你去阿拉斯加国家公园的时候，有熊在里面的国家公园的时候，进去的时候往往身上会给你佩戴铃铛，那个公园的管理员也会说你们讲话尽量要大声。为什么？因为这个熊啊，熊是不会出来的，一般会出来他们也不会去玩了，但是这里到底还是有熊，有熊没有关系，你们就尽量发出声音来。 熊听到有人来了，它就会避开了，就躲起来了。熊最不喜欢的就是 surprise， 惊讶。它在那里打瞌睡睡觉，你突然走到它面前，那它可会大发怒的。所以你要身上有铃铛，它听到就走了。你说耶和华也因为我们身上有铃铛，听到我们来了就走掉了，这不是很幼稚吗？这是要我们这些幼稚的人有个观念，我们是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我们污秽，我们肮脏，我们能够来是因为有羔羊的血，我们能够来是因为我们的大祭司替我们除罪了。牛羊的血怎能除罪呢？只有上帝能除我们的罪。上帝除我们的罪，使我们身上披戴的是耶稣，使上帝看到的是披戴了耶稣基督的我们，披戴了耶稣的我们。哎呀，真是感谢主，我们不好，我们罪恶，但是当天父看到他儿子的形象的时候，就有无比的喜悦。神看到我们，不是看到我们的面而喜悦，是看到我们面上有基督的形象。我们感谢主。而我们人实在常常在这些事上犯罪，我们身上披戴的不像基督，常常是偶像。而我们看不见的上帝，我们常常把它变成偶像的样子。人其实真是需要常常不能好久不见上帝的面，我们需要凭着信心，借着圣灵，靠着上帝的话，靠着大家一起在灵里面敬拜赞美感谢上帝，我们享受到神的荣美，也就是我们经验到与神的同在，也就是我们经验到仰望神的荣耀。当我们没有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又会做神更愤怒的事。在出埃及记32章第1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原文就是做神，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人一旦看不到上帝，一旦看不到摩西，他们就不安。各位，这是我们的人天性，我们是愚蠢的羊，我们需要不断的看到上帝，看到上帝的仆人，看到上帝的使女，也就是我们需要不断有实体的教会生活。因为疫情我们没有办法有，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补足啊，祷告中为他祷告啊，那么偶尔给他一个 message 啊，就看你们关系是怎么样。就教会尤其疫情的时候，可能对那些不是疫情而已，任何一个时候，对那些平常比较少被照顾到的，我们能够照顾。而比较少被人照顾到的，当我们被照顾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看不见的主。各位摩西，我说的就是牧师牧长们，你不要让你的会友看不到你，他们会出乱子的。我们不要让人听不到我们，他们会出乱子的。哎呀，我们有灵里的交通，我们人不是纯灵的，我们有物质的部分，我们需要有信心瞻仰到神的荣美，而且在人的身上，在弟兄姐妹身上也瞻仰到神的荣美，看到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新约旧约都有一件很有名的事，这件事其实我们用中文的成语来讲也很简单，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神者神。我们要越来越像神吗？ 第一个我们需要重生，有神的基因，有神的性情，你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需要有，我们需要 接近神而越来越像神。我们需要先重生得救，有他的生命，而继续的在后天的操练当中，所思所想常常是神的话语，使我们就能在生活思想当中慢慢有神的样式。摩西在出埃及记33章以后，他向耶和华求一件事，他要看到神的面。神说你只能看到我的背。那么圣经上有讲，神说摩西跟他面对面说话，又有说只能看到我的背，这是什么意思？面对面就是他们关系密切，只能看到我的背是说即使这么关系密切，我们还是不是能够完全认识上帝，就更谦卑的追寻神。摩西在山上跟神讲话，讲着讲着，因为久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神者神，近光者亮。让我们常常渴慕神，让我们常常把神的话放在心里，让我们常常思想神为我们做的好美好的事，让我们常常想到我们主的美好，我们也希望像他一样美好。摩西跟光跟真理跟神讲话，下山他的脸就发光了。那么他的脸发光，在哥林多后书3章18节说了类似的话，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就是我们常常想到神的荣美，我们常常想到这人的善良。各位你懂吗？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喜欢模仿电影明星讲话走路摇头摆尾的姿势，我们希望效法他。我们如果后来看到一些英雄伟人，我们希望效法英雄伟人。我们多亲近我们的上帝，见到他的脸，我们也多有他的荣耀，有他的样式。约翰一书3章2节，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常常思想我们的主，我们常常盼望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越思想越盼望越跟随越效法，我们就越像他，我们越像他，我们就越喜悦他，他也越喜悦我们。各位，让我们在思想追求学习操练亲近主等等这些事项蒙恩，使我们越来越像他，也在弟兄姐妹的身上看到神如何雕塑他，改变他，使他越来越有主的样式，越来越讨主的喜悦，也越来越讨人的喜悦。我们也在他身上学到功课，他们也在我们身上学到功课，我们就有一群教会的神，神的儿女，我们都像神，但是我们都有个人的特色。我们都像神，我们整个教会把神的荣耀活出来。好久不见，常常相见，常常在主里相见。若主许可，也让我们早日有好的实体的崇拜。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想要见到你，想要见到我们的肢体，想要见到你是你是这么完美，想要见到我们肢体，想到我们这么不完美，你却不断雕塑我们，越来越有主的样式。求主帮助，求主让我们活出来的样子是像你，求主让我们渴慕像你，我们就过一个洁净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们渴慕像你，就必定会过圣洁的生活。你帮助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